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现在胡克尔医生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在听了几个小时的炮弹的嘶鸣声之后，医生突然站起身来，跑到敞开的窗户前，扯着嗓门叫喊道：必须把那个家伙杀死。希特勒的手指戳着地图：施泰讷，施泰讷，施泰讷，他喊道。元首已经找到了答案了，他喊道：党卫军将军菲利克斯·施泰讷和他的部队应该立即从他们在冯曼托菲尔第三装甲集团军侧面的位于埃伯斯瓦尔德的阵地上发起进攻，然后要他们南下，切断苏联人向柏林的大举猛攻。施泰讷的进攻将会补上在布色第九集团军北翼崩溃的时候被打开的那个缺口。在希特勒的地图上，那似乎是一个极为出色的行动。朱可夫的大举猛攻现在就像一个箭头，它的基础是奥德河，它的尖端直接指向柏林。在朱可夫的北翼是一面小旗，上面写着施泰讷集团军群。希特勒再次充满信心了，施泰讷的进攻将会再次建立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在元首的方案中，只有一件事情是错误的。事实上，施泰讷手上没有人。早些时候，海因里奇已经决定把被苏联人赶到北方的第九集团军的部队置于施泰讷的指挥之下。不幸的是，由于前线的广泛混乱以及时间的缺乏，因而不可能聚集起足够的兵力，以便让施泰讷集团军群运转起来。实际上，施泰讷集团军群并不存在，不过那个名字一直叫到现在，因而在希特勒的地图上的那面小旗也就一直待在那里。现在希特勒给施泰讷打了电话。我记得，施泰讷说道，电话是在上午8:30到9:00之间打来的。希特勒的原话是：施泰讷，你是不是知道帝国元帅在卡林城堡有一支私人军队？这支军队要立即解散，派他们去参加战斗。我正要努力搞清这话应该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又继续说道：在柏林和波罗的海之间，一直到斯特琴和汉堡，每一个可用的人都要被派到我所命令要发起的这个进攻之中。我争论说，我所掌握的部队没有经验。我又问道，进攻究竟要在什么地方发动？这时元首并没有给我答复，他干脆把电话挂上了。我要在何地、何时或者用什么进攻，我一无所知。施泰讷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说明了他的形势，并且告诉这位陆军最高指挥部司令他没有部队。然后我记得希特勒插话了，当时我正在向克雷布斯说明我的部队完全没有经验，而且我们没有重武器。这时希特勒给我上了长时间的一课，最后说的话是：你将会看到，施泰讷，你将会看到苏联人将在柏林的大门面前遭受他们最大的失败。我告诉他，我认为柏林的形势是没有希望的。我的话他一个字也听不进去。之后不久，施泰讷便收到了发动进攻的正式命令。命令的最后一段是：退却到西方是明确禁止的，凡是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命令的军官都要立即逮捕并枪毙。你，施泰讷，要用你的生命来负起实施这个命令的责任。帝国首都的命运依赖于你的任务的成功完成。阿道夫·希特勒。在与施泰讷交谈之后，希特勒又给空军参谋长科勒尔将军打了电话。 在北方地区可用的一切空军人员都要由施泰勒来处理，要带到他那里。希特勒说道，他的嗓音升高了。凡是把人员留下来的指挥官都将在5小时之内丧失他的生命，必须把这一点告诉他们。然后他尖叫道，你本人将用你自己的生命来保证每一个人都绝对被使用了。科勒尔惊呆了，这是他第一次听说施泰勒集团军群。他给在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德特莱弗森打电话，问道，施泰勒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部队应该派到什么地方？德特莱弗森不知道，不过许诺会尽快搞清楚。在这个发狂的整个阶段，有一个人，也就是海因里奇，他对这个方案一无所知。当他终于听说的时候，便给克雷布斯打了电话。施泰勒并不具有发动这样进攻的力量，海因里奇愤怒地说道，我拒绝接受这个命令，我坚决主张第九集团军应该撤退，否则的话，克雷布斯，这支唯一仍然在适当位置上保卫希特勒和柏林的部队就会失去。现在，我告诉你，如果这个最后的要求得不到批准，那么我就必须要解除我的职务。海因里奇提出，他能不能约个时间与希特勒见面，讨论一下形势。克雷布斯直截了当地否决了这个主意，那完全是不可能的，他说道，元首过于劳累了。为了记录在案，海因里奇在他的个人战争日记中记下了这次交谈的后果，我向最高级的军官们呼吁，要记住他们对部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呼吁被这样的话拒绝了，那个责任是由元首承担的，维斯瓦和集团军群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海因里奇知道，他只能再维持几天，他的事业也似乎就要终了。这位将军完全明白，有关怎样进行他正在失败的战斗，他所表现出来的倔强顽固，被克雷布斯看作是最糟糕的失败主义。现在，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4月21日的晚间，海因里奇接到命令，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埃贝哈德·金茨尔将军要被换掉，接管他工作的人是蒂洛冯·特洛塔少将，他是希特勒最狂热的门徒之一。海因里奇认为，克雷布斯是故意把冯·特洛塔放在这个职位上，以便试图影响他的决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动作。我知道这位冯特罗塔，海因里奇告诉艾斯曼上校，或许他是聪明的，但他粉饰事实，他有一种华而不实的乐观主义。他的脚，这位将军刻薄地评论说，是站在空气里。海因里奇决定，当冯特罗塔到达的时候，完全孤立他，而只与艾斯曼打交道。这是对希特勒的一个爱徒采用的一个危险做法，但海因里奇现在已经顾不上这些了。在22日的黎明前，又一个宣告来到了海因里奇那里。柏林城防司令雷曼将军打来了电话，我被人取代了。他告诉海因里奇，随着雷曼的解职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具有打闹剧的某些性质。他的继任者又是一位高级纳粹官员，一位姓凯特的上校，此人默默无闻，结果他的名字一直未为史书所记载。凯特立即被提拔为少将，跳过了中间的准将这一个级别。那天的其余时间，他都在兴高采烈地给朋友们打电话告知这个消息。到傍晚的时候，凯特又成了一名上校，被解除了这个职务，希特勒决定暂时亲自指挥。与此同时，那个未来命运要与城市的最后几天结合最紧密的人，正在使自己陷入严重的麻烦之中。卡尔·魏德林将军与任何一个司令部都完全失去了联系，包括与他的顶头上司布瑟将军的联系。魏德林的第56装甲军遭受了重创， 并经常被卡图科夫将军的第一禁卫军坦克集团军包围，这使得他与他的同事们失去了一切接触。谣言满天飞，说魏德林是故意撤退，而魏德林又没有随时予以批驳。希特勒已经听说这些故事了，布瑟也听说了。在为了获得消息而等了将近24个小时之后，希特勒和布瑟都下达了命令，立即逮捕并处决魏德林。当硝烟在贝尔瑙的郊区消散的时候，谢尔盖·戈尔波夫上尉看到第一批俘虏从他们的防御工事里走了出来。这里的战斗是残忍的，崔可夫的部队用了近半天的时间才在这个防区里挺进了5英里。这个防区在柏林东北方向14英里处。现在这个镇子的一些房子在燃烧，坦克仍然在强行通过，朝西南方向进发，前往柏林的潘克区和维森塞区。戈尔波夫坐在他刚刚没收的摩托车上，注视着那些俘虏。他想，他们是一群样子可怜的人，面色苍白，浑身尘土，身体由于疲惫而萎靡不振。戈尔波夫向四下张望，人的作品和大自然的作品之间的差异感染了他。果树开始开花了，那些花就像白色的雪球，在郊区每一个小小的花园都有花，而巨大的黑色战争机器，那些坦克正在爬行着穿过花园，这是怎样的对照啊。戈尔波夫从他紧身短上衣的口袋里举出了一份折叠起来的红星报，仔细地撕下了一小片纸，在上面倒上一些烟草，卷成一支烟。每一个人都用红星报卷烟，它比真理报或者消息报薄，似乎燃烧起来也要好一些。正当他点烟的时候，他看见那位德国少校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地向他走来。别碰我的妻子，那人用波兰语喊道，别碰我的妻子。当那个两眼发直的军官摇晃着向他走来的时候，戈尔波夫注视着困惑了。当那个德国人来得更近的时候，戈尔波夫下了摩托车走向他，鲜血正在从那位少校的手上汩汩淌下。那个德国人举起布满血痕的双臂，戈尔波夫看到他割了手腕。我就要死了，那个人喘着气说，我自杀了看。他把流血的双手伸向戈尔波夫，现在你能不碰我的妻子吗？戈尔波夫盯着他，你这个愚蠢的傻瓜，他说道，我有别的事情要做，才不会打扰你的妻子呢。他大声叫卫生员来，然后抓住那人的手腕，止住血的流出，一直到急救人员到达。当卫生员把那位少校带走的时候，戈尔波夫想，无论如何都可能太晚了。别碰我的妻子，别碰我的妻子，那个德国人不停地叫道。戈尔波夫把背靠在摩托车上，再次点燃烟卷。他想，戈培尔的宣传工作真是做到家了，他们以为我们是谁，是怪物吗？当他长期等待着要看到的解放者们经过的时候，布鲁诺·扎尔茨基满脸泪痕站在街道上。他是在柏林东边12英里处诺因哈根霍佩尔加腾地区共产党的领导人。此刻他喜气洋洋，因为现在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他一直知道的事情。戈培尔有关苏联人的宣传是用最邪恶的谎言捏造出来的。苏联部队装备齐全而又高效率，已经进入了诺因哈根，并迅速通过朝西前往柏林的维森塞区和利希滕贝格区。在这个镇子里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战斗，当地的大多数纳粹分子已于4月15日离开了。当时布鲁诺就告诉镇长奥托·施奈德，当我看见第一批苏联人的时候，我就要打着白旗去迎接他们，战斗是没有用处的。 镇长同意了，只有一个人进行了战斗，那位狂热的赫尔曼·舒斯特，他是纳粹党社会福利部的负责人，他在他的家里筑起工事固守，向最先到的巡逻队开火。那是一场一边倒的战斗，苏联人用手榴弹高效率地消灭了舒斯特和他的家。布鲁诺和他的共产党支部的其他成员烧了他们的人民冲锋队袖章，打着一面白旗迎接了苏联人。布鲁诺比他记得的任何时候都更高兴，他把他所有的情报都告诉了苏联装甲兵，并且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反法西斯者，始终是反法西斯者。对于布鲁诺来说，朱可夫士兵的到来带来了他几个星期以前就预计到的那种神奇的疗效，他的溃疡消失了，他第一次能够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恶心也不疼痛。这个疗效结果是短命的，有关这个镇子未来的社会主义行政管理，布鲁诺有一个详尽的计划。他在几个星期以后满怀信心地提交给了征服者，但计划被拒绝了。一位苏联军官听他说完，然后用一个字做出了回答：不。在那一天，在布鲁诺·扎尔茨基怀着骄傲和惊奇注视着他的偶像们到达的三个星期之后，那种他始终称之为法西斯造成的溃疡又回来了，而且比以往更严重。在勒尔特街监狱被判死刑的赫伯特·科尼斯下士不知道他的运气还能维持多久。民政当局向他宣布他的死刑判决已经得到确认，不过这个确认仍有待于军事法庭的判决。赫伯特是靠借来的时间来生活的，在20日他被告知军事法庭将在第二天审理他的案子，他知道裁定将会是什么，知道他大概会被立即处决。但第二天上午，当他被押送到位于普罗策塞的法院大楼的时候，大楼里空无一人，每个人都跑到掩蔽所里去了。尽管苏联人的突然轰炸救了他，但这个缓刑也只是暂时的。科兹尼现在被告知对他的审讯将在星期一，也就是23日进行。苏联人是赫伯特最后的希望，如果在那个日期之前他们没有来到监狱，他就一定会死去。由于炮击，囚犯们被转移到地下室里。赫伯特注意到警卫们突然变得友好了，有谣传说有一些囚犯已经被释放了，其余的也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允许离开。赫伯特确信他将被扣留，不过他希望他的兄弟库尔特能够出去。库尔特也注意到这些谣传，不过他还不知道赫伯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那些事情起码在某种程度上是真的。耶和华见证会的某些成员，那些被宣判有罪的拒服兵役者，他们在监狱里做各种各样的零星粗活，他们的名字已经被依次读了出来，这些人被给予了释放条子，那些条子将允许他们离开监狱。库尔特注意到一位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似乎并不急于离开，那人坐在地下室里的一张桌子旁，仔细地把他马口铁盘子上的最后一点点食物吃光。你为什么不和别人一起离开呢？库尔特问道。那人的解释是简单的，我的家在莱茵兰，在西方盟军营地的后面，他说道，到那里去是没有可能的，我只是打算留在原处，待在这里，直到事情全部结束。库尔特看着那人的释放条，如果那位见证者不打算使用它，他知道某个人能够使用。当那个囚犯继续吃的时候，库尔特让他继续和他交谈，同时靠近那张意味着自由的黄色的纸。在又经过几分钟的亲切交谈之后，库尔特设法把那张纸塞进口袋里，他没有被发现，走开了。他迅速找到赫伯特，把那个珍贵的释放命令交给了他。令他吃惊的是，赫伯特拒绝接受。赫伯特说， 由于他被判了死罪，无论怎样，盖世太保都会抓住他的。库尔特只是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关进监狱，他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会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赫伯特告诉他兄弟，你走吧。然后他又佯装热情地补充道，不管怎么说，我们大概今天都能出去，所以你不妨先走。过了一小会儿，库尔特·科斯尼肩膀上扛着铺盖走进一楼的警卫室，排在那一行正在被处理放行的耶和华见证会成员里面，有一位警卫，一位名叫巴特的党卫军军士，他认识库尔特，径直看着他。在一个可怕的时刻，库尔特以为他会被一把抓住拖回到地下室里，可是巴特却转过了身子，桌子后面的人说道，下一个。库尔特呈上他的条子，五分钟以后，库尔特·科斯尼手里拿着正式盖上印的释放证，站在监狱外面的街道上，他成了自由的人。街道正被炮火横扫，空气中充满着炮弹碎片，但库尔特·科斯尼几乎没有注意到，他感到幸福的发狂，好像我喝了二十来杯白兰地似的。苏联人在措森，里巴尔克将军第三禁卫军的坦克手们把陆军最高指挥部的司令部完好无损地攻占下来，同时还俘获了少数几个工程师、士兵和技术员，别的人已经离开。里巴尔克的疲倦、满脸污垢的坦克手们面对着巨大的地下房间里灿烂的灯光，惊讶地眨着眼睛。当他们漫步在走廊、生活区和办公室里的时候，一个迅速的集体大逃亡的证据随处可见。鲍里斯·波里沃伊少校是一位隶属于科涅夫司令部的政治委员，他看到地板上到处都乱丢着地图和文件，在一个房间里，桌子上放着一件浴袍，不远处有一个皮箱子，里面是家庭照片。第500电话交换机，那个巨大的电话综合设备没有受到损坏便被夺取了，人们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在控制台上忽隐忽现的灯光，现在他们全都没有人来操纵了。大的标牌立在电话的配电盘上，用非常简单的俄语写着警告，士兵们不要损坏这个设备，它将对苏军具有价值。波里沃伊和别的军官猜测，那些逃跑的德国人立起这些标牌为的是保全他们自己的生命。那些在这个指挥中心被俘的人当中，有一位是汉斯·贝尔托，他是这个复杂的电气系统的主任工程师，现在他带着苏联人参观第500电话交换机。贝尔托通过苏联女议员解释说，有一位接线员一直待到司令部被攻占之前，当钢丝录音机播放他最后的交谈时，苏联人站在这个洁净整齐的大房间里听着。措森在德国人手中的最后几分钟里，电话仍然继续从这个迅速缩小的帝国的各个地方打来，那些电话都被录了下来。我有一个给奥斯陆的紧急信息，一个嗓音用德语说道。对不起，措森的接线员说道，不过我们并没有在传输，我是这里的最后一个人。我的上帝呀，出了什么事？另外一个嗓音，注意注意，我有一个紧急信息，我们并不能接受任何信息。能与布拉格联系吗？他们在柏林感觉怎样？伊万马上就到门口了，我现在关机了。